我们这一次 的演讲的主题，演讲的主题是属于什么？行动，对吗？如果说解行来讲，我们这当然解行是佛法是解行变众的嘛，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主要在哪里？主要是在什么？行动，对吗？早上第一堂课就叫中道，中道行，对吗？所以，以前呐、啊，在当兵呐、啊，我们不要说坐着就能够睡觉，是吗？然后在行军都能够睡觉，对吗？小心哦，我们是在行，对吗？坐着睡觉，跌倒也不会太难看，对吗？行军在跌倒好像不太妙。我们这一堂课讲什么主题？各位可以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翻到？是属于什么 ？A、B、C、D 的什么 ？C 了哈。我们这一堂课虽然给各位的那个题目嘛哈，的内容就是什么？我们看目次 C 之一，就是佛法概论。因为早上大家第一堂课就可以知道了嘛哈，就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我们说早上的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基本上就是佛法概论的13章，还有14章。我们说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要去行动嘛，哈。我们在佛法当中有信、解、行、证，对吗？可以导师的佛法概论，基本上大科啊，大科也可以分成信、解、行、证。信就是信前面的就是三宝嘛，哈。解大概就到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就是在解理解嘛。有了理解之后，我们就要去怎么样行动？我们行动就八正道，对吗？第一支是什么？正见支嘛，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开始要去行了，哈。前面那个可以说是解信，我们解要解我们所信的嘛，信什么？我们信三宝，什么？所以前两章包括戏缘都谈三宝，我们都基本上理解了正见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行，就是13章之后了。当然信解行证都是同一回事哦，总是有它的侧重的面向不同了。因为我们解要理解什么？我们所信的啦。我们行要行什么？我们所理解到的嘛。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面向去观察它了。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要谈到，各位可以理解吗？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主要是大致上在说如何去行，什么中道行。然后中道行之后呢，它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先从人类啦，然后再从人类再超越，对吗？超越还有出世间，还有什么三乘共法的出世间，还有大圣不共法的，对吗？大乘不共法跟三乘共法都是出世间，但是三乘共法的出世间主要是偏真偏向出世，大乘不共法呢也是要出世间，但是怎样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对吗？然后第14章就会谈到，既然这个大原则知道之后，基本上我们要行就离不开谁？我们佛法是由心论，对吗？佛法不一定讲唯心，唯心不是佛弟子每一个学派都赞同的，唯心不一定每一个学派都赞同，但是由心为主导是我们佛法每一个佛弟子每一个学派都是赞同的了。所以第十四章就会说到由心论的就是德行的心理的要素，德行心理要素之后呢，还是跟心有，只会因为十三章主要是在说整体的原则性的说法，要去实践的话很基本上就会说到什么，就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相对的第一节第二节啦。啊，之后这个谈完之后就会谈到我们现在要上的了，我一直要跟大家一起 共同研读的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各位，我们一谈到佛法信徒，对吗？佛法的信徒，我们一般听到信徒都会直接会想到什么？信徒宗教，对吗？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各位，导师在闭关之后，在台湾闭关之后，他的本意是要把那个 他在民国三十一年说的出版的《印度之佛教》，他认为还不觉得不太满意嘛，他又重新写、啊、然后写出几个大部头来分别的说明，综合起来就是导师的圆满的见地嘛。第一本书就是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在秩序当中，他就这样说到，导师这样说，他就说印度之佛教在写，他说民国二十多年前了、啊、不是，就是二十多年之前了、啊。25年左右之前所写的印度之佛教，导师跟他们不太满意嘛。但是导师这样说到，他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25年之后，我想包括导师这一生啊，晚年的时候，这个都没有变。他说，就是虽然不太满意那一本著作，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他的一些的基本的信念跟看法是没有变的。第一个就说到佛法是宗教。第一个、哦、就佛法是宗教，但是它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可以加上人本的宗教，不是一般的神教，是宗教，不是一般的神教。为什么要提出是宗教呢？导师说它不是一般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所以基本上我们佛弟子啊，佛弟子一定跟大家共勉，佛法是宗教，我们一定要有宗教的生活，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佛法是宗教，一定有宗教的生活。什么叫宗教的生活？看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目标，是生生世世的目标。所以会说信徒就是佛法是宗教，但是 是什么？我们佛法的信是跟什么？我们说佛法的信心，它的原因是什么？圣洁，圣洁就是智慧边嘛。所以我们佛法不是迷信，但是我们说佛法不是迷信，不是随便说的哦，不是说哎，我是佛弟子，佛法就是不迷信啊，外道我因为不信外道，外道就是迷信，不是这样哦，不是说卖瓜说瓜田，不是这样子哦，各位我们要一定要依着世尊的从政出教出来的语言，三世导，世尊三世导最主要就是教戒论说法。不是神吞论，也不是寂心论，是教戒论说法，说给谁听？我们呢、啊？凡夫听的了、啊、所以我们就要依着佛说的这样的去理解，为什么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宗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非常都不会过，我们一定要在正见当中去看到什么叫信愿，信愿就是目标嘛。我们一定要在正见当中去看到我们的目标，所以正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成就就是什么成就？信心成就。如果信心不是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从我知道，或者在听说早上听说，各位现在还有一些在共修修三要是吗？修三要又说五圣共法的修有三要，又有三乘共法的修有三要，还有大圣不共法的修有三要嘛。所以随着我们的正见的不同哦，世间正同样是八正道，暗经就这样说到嘛，同样是八正道，是有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都是八支哦。什么来决定是世间八正道还是出世间八正道？正见。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所得到的八正道的功德就是人天的功德。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同样八支哦，正见、正思维、正以正念、正面等等的都一样哦，只是因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他所得到的人的功德就是人天的功德。同样是八支正道，依着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功德，就是出世间解脱成佛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依着佛法的正见来去确信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是修菩萨道，正见成就就是菩提心成就、哦、就是二道五菩提的第一个什么菩提？发心菩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徒一定是就是宗教嘛，一般什么什么的信徒就是宗教，佛法是宗教、啊、但是我们还会常听到一个就是什么，佛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吗？我们是什么佛的什么弟子？我们一谈到弟子就会想到什么？ 老师学生，对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的一定的信心要表现在哪里呢？佛弟子的学习佛法，然后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有，所以早上我才看各位那公布栏、啊、上面有一个那个证件跟知识的不同，对吗？这一点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深德会跟嘉行会，嘉行会的第一个位置就是什么？第一个位阶就是文会。深德会跟嘉行会之间的同不同，我们要知道，它会在我们身心，它会表现出我们的身心状态，会影响到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样相貌。我们自己、哦、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在导师的著作都讲得非常明白，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得不太清楚，对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导师依着引言文字，他是讲得非常清楚明白。虽然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不会永远那么不清楚，这跟大家共勉、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着佛法有信心，而且对于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有信心。但是这个我们说信心，佛的信心是正好怎样敞开心胸，毫没有成见去观察，这样可以理解吗？佛法真正的信心不是心以心清净为信吗？清净为信就是没有成见，然后没有成见好好的清佛菩萨到底在说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是这样的信心哦，不是像一般的宗教的信心就是完全听他说，但是佛法的信心是说完全没有成见，好好的听佛菩萨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成佛之道第一章就是归敬三宝章，就信心嘛，然后就要怎样闻法去入章，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我们都希望了，希望这些我们闻思越久的，我们对这样的义理，我们一定要不要停留在深德会的指导，一定要从深德往嘉行会的方向。嘉行会第一个位阶就是文会，嘉行会就加工用行、啊、是吗？用佛法的方式加工用行，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是把它理得清楚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佛法的信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是宗教，是吗？我刚才说到八导师在那个说一切有部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的秩序当中，就说到八大信念与看法。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为什么佛法是宗教是这么的重要？我常这样说，我们不是有人类的一切一切的文明吗？在一切一切的人类的文明，种种的文明，只有宗教跟其他的文明可以相对来看。其他的文明包括什么？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等的其他的一切的文明，宗教可以跟它的相对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呢？宗教啊，导师有一篇文章，导师有妙云集嘛，在下边当中有一篇有集成一个我之宗教观，对吗？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我之宗教观，我想各位可以去多多看。佛法最重要就是心习，对吗？佛法最最重要就是心习，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闻心习。就像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不会说我听过不要听，我们是越听越欢喜听，对吗？何况是佛法，我们一般形容说这个音乐很好听，我们会怎么形容？此曲只应什么？天上有。但是没有，各位啊，我们一定要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啊，原来佛法的轮音只有人间才有。这一点，所以、哦、我们看到一篇导，因为我们现在在文思导致的著作嘛，每一篇文章，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恭恭敬敬的，好像第一次闻思。以前呐、啊，小时候啊，那个老农民呐、啊，在听那个京剧啊，那个他在底下，他上面下一秒钟要唱什么调，他都很清楚。他会不会说你不要唱，我来唱？不会吧？ 它会随着那个音调，它会在那个当中，希望哦，我们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否则我们很难，基本上可以不可能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哦，都知道都，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个是连知道都还没有知道，也就是没有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佛法是宗教，一定要到加行位的文会，至少要到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到达文会，但是我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深德会在我们身心的影响是什么，加行会在我们的身心影响是什么，而我要如何的从深德会往加行会的方向，它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哦，否则这一条路哦，哎，学佛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呢，是吗？不是十年二十年呢，至少是这一生的事情，是吗？而且佛法是不单单是这一生的事情嘛，是吗？但是我们现在都不能看到，不用谈到十年二十年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就要在这个时候来看到今天、明天、一年、两年，然后再谈到十年。如果这一生我们相信的，我们就要推到什么来生了。佛法是宗教，所以宗教跟一般的一切的人类文明的根本的一点不同，就是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这个世间。但是大家也是不满意自己，不满意世间。但是什么叫做不满意？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嘛。宗教跟其他的人类的文明的根本的不同在这里。你说哲学也是不满意人生啊，要去改善人生啊。但是基本上宗教是要突破这个世间的。要到哪里？天嘛，一般的宗教。不满意自己是真的就要不满意到什么？要跟他们的上帝一样的那个部分，往那个地方前进。各位理解吗？当然他们成不了上帝了，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不满意自己，就是不满意自己，还有不满意所在的世间，他要怎样的冲破？但是一般的除了宗教之外的其他的一切的文明都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大家都是要改善自己，是吗？但是一般除了宗教之外的一切的人类的文明都是改善在这个世间，这个我们要观察哦，尤其佛法是能够让我们观察哦，我们可以佛法观察到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其他的佛法之外的宗教都是神教。当然了，二禅以上就不是神教，但是基本是怎样呢？我们说碰到的宗教一般都是神教，对吗？那个都是往外的托付给一个神嘛，来帮助我们解决嘛。这个也只不过是人类的什么主宰意向外投射，让外面那个什么主宰的神、创造的神来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嘛。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着佛法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宗教的唯一的特色就是人类的宗教意义，就是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这个世间，要冲破这个世间。其他的人类的文明都不是，他不满意，不满意改善，改善在这个人间。但是岛上的那两节课也都可以给我们一个理解，没有人类的正常生活是不可能从人类的正常生活出世间，但是只有佛法是不离开人类的正常生活而出世间。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佛法的正见，让我们真正变成佛法的信徒。信徒是什么？依教奉行。有那个目标是吗？目标确定的就是我们要往我们那个方向前进哦。我们外在的三宝，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 身心呢表现出三宝出来嘛。不是说就在我们修行佛法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要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身心去终究的达到什么，实现出也成为三宝。这是成佛之道也常在说，佛法概论也有相对的说道嘛。所以希望我们在进入主题的时候，我们这个要抓到。现在不是有些心理在研究吗？所以每一个人基本上专注度基本上有 几分钟？五十分钟是吗？十五分钟啊。我们这一堂课几分钟？ 哦，这个更，我们一般说在安排是五十分钟是吗？上课五十分钟嘛，而且那个一次不能够吸收太多的观点，对吗？太多观点变成什么？没有观点了，对吗？啊，所以就这一个观点喽，这一堂课就抓到这个就好了。什么叫做佛法的信徒？希望了哈，其他的哈，接下来的论述哈，可以忘记。但是接下来的论述哈，最后要成就什么？什么叫做佛法的信徒？这一点就把握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会推动着我们哦，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切一切的，我们就是从那边出发。各位可以理解吗？以后各位，我们以后各位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任何的，我们不是说要扎根扎根吗？就要把我们学习的一切的哦，不管你是法喜，不管是你在得到什么的经验，不管你是什么，你一定的、啊，我们是不是说功德回向吗？我们今天就有一位功德回向是吗？各位功德回向，我们一般哈、啊、也是我跟众生嘛，啊，这个哈、啊、不是见亲第一利他为上吗？是吗？我们要在利他为上之下呢，基础还是见亲第一，真正见亲第一才可能真正的去利他为上。但是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出发点是什么？利他为上嘛，哈、啊，来见亲第一。所以希望呢，这一点在那个最根的地方，我们以后所学到的一切，我们就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往那个地方去扎根。各位可以理解吗？就像我们很多的功德水，我们的水我们要去浇，我要去浇花浇花，我就会知道我这个水要浇在什么地方，是吗？要浇到什么地方？否则法喜会过去哦，我的经验你也会过去哦。如果你没有把它砸到一个很基本的那个地方啊，那就非常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学佛什么，那个一定是理智的宗教嘛，一定正见，正见跟信心是不离的哦。所以不是导师有说到那个大圣般若的四个究极体相吗？第一个就是信智一如，信心跟智慧是一如的，是吗？一件事情的两面看法。那什么叫信心？就是有目标，我这个目标是来自于正见的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正见就是家行会的第一位文会，希望了跟大家共勉。这样的力量渐渐，我们说不倒翁为什么会不倒？他会不会碰到事情来，会不会左右而晃？会哦。但是为什么称他不倒翁？就是他的那个重心够稳，重心够稳，这样碰到事情来他会反应，但是他再怎么样90度倒下去，他是真倒吗？没有，因为重心够稳。所以文会成就就是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他就可以去引导八正道。什么叫引导八正道？烦恼来的时候可以逆增上，顺境来的时候也可以顺增上，不会顺境来就乐不思蜀，不会逆境来就被打垮，就像不倒翁一样，随着那个都会摇摆。但是为什么这么不倒呢？他因为重心够稳，正见成就，信心成就，就是目标确定，他要倒下来那个目标还在。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倒下来那一条路还在，这一条路还在。假设这一条路还没有成型的话，我一倒就全倒，可以理解吗？一倒就全倒，但是这一条路还在，我倒只要正见还在哦，会再起来，就好像不倒翁会再起来，就会往这个方向前进了。所以学佛三要第一篇文章，学佛的根本意气是吗？学佛的根本意气就是什么？人生的向上是，人生的向上是就是自己哦，自身的向上是，是吧？所以我早上在看各位的那公布栏、啊、也看到一切问题都出在哪里？自己啊，一切一切的问题都根本的出现在这里嘛。所以安金这样说到啊，前面谈到前面的七苦是吗？略说什么？五蕴炽盛苦，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说否定外在的因缘，不是说，再说一次，不是说否定外在的因缘， 而是决定根本的因缘是什么，自己嘛。同一个人哦，以前跟他会吵架，现在这个人不会引起他的烦恼，主要是在自己，对吗？所以最根源不是说否定外在的环境，不是说否定，或者是讲缘起法，是自他相依相成的。但是主要在哪里？自己，这样可以理解吗？像类似这个自己的这份，就是完全往我们自身。所以这个是一切的，连包括宗教，只有看哦，在我们刚才说到哦，就是宗教可以跟其他的一切的人类的文明做对论，对吗？谈到宗教，还有佛法跟其他的一切宗教，只有人类，只有佛法，才真正的没有离开人类自己。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觉知哦。其他的都是往外投射，让有一个外面的来怎样来支撑着自己，一般的神教嘛。所以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最后一个章，最后两个偈颂，前面那个偈颂就是共世间的皈依，是吧？所说皈依者，信念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什么得救济，都是共世间的皈依。但是最后一个偈颂就是不共世间的皈依，是什么皈依？若人自归命，自利之一子，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意。人怎么能够自利呢？我们说世间人怎么能够自利？受教育，对吗？智慧增长了才叫成人嘛。所以自利之一子没有离开智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两个偈颂是没有违背的哦。我们要让前面那样的是变成我们最好的真上缘，最好的真上缘，真正的清因缘是谁？我们自己。就借着外在的那个最好的真上缘，让自己也成为什么三宝。所以希望了，我们基本上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哈，我们不要忘记学习佛法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学佛的根本意趣到底是什么？人生的向上是，那就是宗教的特色，这样可以理解吗？像类似这些，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佛法是宗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就有宗教的生活，就是有信仰的生活。什么叫有信仰的生活？佛法的信仰是来自于正健康的目标，而且我们这样的目标呢，看到的目标不单单是这一生哦，因为佛法是谈到三世，但是我们说看到来生哦，不是用神通看到哦。就要依着语言文字，让我们的文慧成就，就要这样相信哦。文慧依着语言文字，就要让我们看到，而这个看到是用的正见来看到，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世间人啊，说要计划，我们不是说有近程、中程、远程吗？远程计划会计划到哪里啊？会不会计划到来生？会吗？一般世间哦，不会啊。计划到来生是什么？做白日梦是吗？是哦。但是佛法会不会做白日梦？不会哦，正见。所以依着佛菩萨从正出教出来的语言文字，就要让我们确定哦。各位啊，这只不过是世间正见的。世间正见是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有什么？有前生有后世哦。这五圣共法，从我知道五圣共法，这个也只不过是世间正见哦。各位，什么叫出世间正见呢、啊？大家应该很熟嘛。那个《中观论》啊，不是说到“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吗？什么叫一切法得成？世间正见嘛。一切法都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尘有圣嘛。包括我们这一堂课再说到，就中道行呐、啊。中道德行、啊、早上第一堂课就开始说到、啊、中道德行八正道嘛，那就道德行了。所以这个只不过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一切法得成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这样什么叫出世间正见呢？就是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善恶斩尽，一切都成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类似这些，希望这一堂课到现在为止，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就是比较深刻的留在脑海里了。 但是到底能够停留多久，各位就要看自己了，就要看自己了。我们来这里是每年来一次，对吗？是吗？不要冲了两天就没有。各位是这样吗？我们在这样的团体是非常好的，一年就在共修，持续，然后至少行为讲座嘛，一年来一次，怎样呢？加一点油进来，对吗？加一点油进来之后，各位要去持续啊，是吗？持续到这时候，好，一点油进来了，加一点油，各位再持续嘛，这样就会良性循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类似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深深的觉得啊，我们说要从身德位往家行位的正见成就，我们一定要非常丰富具体的内容，这个要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要知道，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要知道我们要如何，我们现在状况在佛法的位阶到底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啊，如何的往前踏一步，我们很能够知道。我只是说希望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就要让它很清楚的跟我们身心连上关系。导师的著作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所以导师说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能够离开缘起性说性空。缘起法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没有离开应处界，是吗？你看佛法概论呢，你看第三章就开始谈到有情破之后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然后往外一直在推，就开始从这个来推嘛，是吗？所以类似这些我们现在会常听到佛法要生活化，对吗？各位小心佛法的生活化不要变成庸俗化，这样可以理解吗？佛法本来就是导师不是有一篇文章吗？道在平常日用中，对吗？佛法本来就没有离开人类，尤其佛法刚才说到没有，只有佛法宗教只有佛法这样的宗教完全没有离开人。佛法概论第三章有情破之后人类为本的佛法，这个都值得一读再读的去观察，这样的话佛法就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嘛，就没有离开我们，因为应处界我们哪来离开应处界。但是如何去了解应处界，应处界它所表我们都在说应处界，但是如何去体会什么叫应处界，应处界色受想行识那到底是什么，六根到底是什么，密护根门到底是什么，五蕴跟六处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是什么，这些在导师的著作都讲得清楚明白，虽然我看得还模模糊糊，但是我非常的深刻的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导师的行文的方式嘛，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就会知道他就直指那个方向，所以跟大家共勉，对于信心不是如果只有情意的信心那支撑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要在有信心的过程当中推动着我们的正见的去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信心推久了它会推不动，信心推动我们向前去闻思，闻思越了解就看到更清楚嘛，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定不要停留在身德位，要从身德位往无位的方向前进。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读，接下来读的方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个我们会用那个在目次方面来说，目次的方面大体来说，因为整个的大架构让我们看得清楚来，我们就看那个 C 之一第一页，基本上那框框是我加进去，没有框框的那就导师的著作的原文了，所以这一篇文章导师基本上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什么信徒必备的条件，信徒必备的条件说完之后，就会说到信徒必备的条件，就会知道信徒是什么。然后因为佛弟子有种种的根性嘛，就会说到我们信徒到底有几类的。所以第二节就是佛徒的不同类型，所以基本上会分的这两节来说明佛法的信徒，佛徒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看那个同一层级的一起看。同一层级就看大义的那一部分， 这个基本上哈，大一大二的那一部分都是依着老师原文著作的那个黑体字的那一部分。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四页，第四页的第一行有看到吗？皈依三宝，有。好，我们翻回第一页，我们基本上会在第一页了哈。先很快的跟各位说到整个大架构嘛，我们要进入森林，我们要先看到什么？先从外面看到整座森林了哈。所以佛就是信徒的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第二个呢受持五戒，就是这两个。各位，我们一般会这样说，佛法是一切法空，不要执着，对吗？那这样的皈依三宝会不会是只有形式？我不要皈依啊，因为佛法不执取嘛，一切法空， 我不要执着那形式，我只学佛就好，这就误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皈依三宝，我们说去造业有三业，对吗？哪三业？身口意业，对吗？身口意业哦，我们一般说皈依形式，一般都说到什么身口嘛，那一种形式。但是身口哦，假设这样的身口是在三宝面前由衷的意业，由衷的在三宝面前身口业出来，那是最好的什么善业哦，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深刻的体会。你看包括世间嘛，现在不是很谈仪式感吗？是吗？一定要说出来，对吗？说出来就不一样了，尤其在最吉祥的三宝面前，由意业推动我们的身口业，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身口业是最吉祥的身口业，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哦。我再说一次，业啊是三业，是身口意业。佛法的皈依三宝是意业推动着我们在身口方面表现出来的，所以它是最成就什么？最好的善业。如果说世间一般呐、啊，你说那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你说我不要，人家我请你去注册、哦、啊，说不执取，我不要注册，我旁听就好，会这样吗？不会的啦。从幼稚园哦，父母亲幼稚园就要学前教育，就好像培养了，是吗？所以就是因为看不到三宝的深广富贵，看不到什么叫做皈依的真实意义，所以会这样说。所以一定要皈依三宝，才会真正就好像那个皈依三宝跟三宝本身有没有什么不会哈、哦、给三宝增加光荣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吗？佛是三宝是不增不减嘛，于是真实三宝佛啊，是吗？是我们这一部分，就好像太阳光是普照大地。但是我们不能够自己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太阳光还是在照着我们哦。但是我自己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那时候太阳光还是在照着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不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就是 要理解这些啦，就是我们自己主动跟三宝亲近，就出来出到黑暗的房间出来，跟所以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然后呢会要受持五戒，这个才能够。因为什么叫皈依三宝？就信心，这样可以理解吗？真正有信心，既然这个法是这么的好，我们一定会怎样依着法来去怎样具体的表现出来。佛弟子的具体表现出来，就道德行是什么？五戒。所以佛那个八正道啊，不是这样说到吗？老师这样配嘛，正见成就就是文慧成就，是吗？正思维就是思慧成就，是吗？但是思慧不单单是理智边，还有行动边，对吗？就是信解之后就会去什么行，对吗？ 就信解行证嘛，是吗？或者是信愿行、啊、就是应该是说信愿行。正思维一般又分成什么？正智，智就是自愿。所以正见成就是信心成就，正思维成就就是正智，就是智就是愿嘛，自愿自愿嘛。所以思慧就摄什么？正语、正业、正面，思慧啊。所以不单单是理智篇，而且是会是摄行动篇。就像什么叫思心所？审虑思、决定思之位会怎么样？发动思，发动什么？发动身口行，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皈依三宝是属于信愿，对吗？我们真正的皈依三宝，有那个信愿，一定会这么对这样的三宝有信心，我们一定会从我们自己身上会表现出去什么行动，表现出行动在佛法当中就是怎样受持五戒，那就人跟人之间的什么合理关系了。所以这两个就会成就怎样信徒的必备条件了。但是因为随着了哈，因为应机说法嘛哈，现在基本上是说先皈依嘛哈，皈依，然后可能有时候，然后再过来，然后再那个受持五戒。但是对于那个受持五戒啊，一般哈会有这样的盲点、啊、就说哎呦受戒、哦、我不受戒就不会犯戒，对吗？我一受戒、哦、就有可能怎样犯戒，对吗？但是五戒、哦、其实、哦、基本上全世界就是信戒嘛。什么叫信戒？信戒就是不管你守不守五那个戒，还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受戒一直在三宝当中受戒，它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什么抵挡什么我们的烦恼。而且我们只要犯了，对吗？我们诚恳的忏悔，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当然不要说，你不要说不杀生戒你去杀人，那千万不要咯，就不要那个，就会让我们克制。你看现在我看蛮多，你看、哦、父母亲，你看家庭的那个不圆满是吗？啊，如果说我们学佛过之后，那个就是会让我们在三宝当中、哦、在那个会一般、啊、就会感动之下得到那个戒体，就防非止恶的那种力量，那种力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哦、所以假设你是因为害怕、哦、犯戒所以不敢去受戒，这大可不必了，大可不必。我们受戒就很恭敬很诚恳的，但是犯了我们就忏悔，这样的话就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一次一次的就会有力量。所以你看到一般的那个在宗教徒啊，宗教徒他比较那抗压性强，因为他有个远大的目标在支撑着他。所以必备的条件就这两类了，就这 两大。而且这两个呢，我们看一样了，看那目次，我们看那个受持五戒底下就是看到《观无大义总论》，对吗？他会先说到皈戒的一贯，皈就是皈依，戒就是受持五戒，它是一贯性的。这个一贯性我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就是他们之间是互相有关联的了。好，我们现在就很快的依着这个就是目次来看，就是第一个是皈依三宝是吗？底下就分着两小科，就是观无大义、观无大二嘛。如果看这科判，我希望各位是看同一个层级哦，同一个层级一起看。如果说那个第一节的同一个层级就是大一大二，对吗？大一大二这个整个大架构看到之后呢，然后再看第一的底下，大一的底下又分成什么两小科是吗？也就是观无的大一跟观无的大二嘛。观无的大一是本节总说，本节总说就是第一节了，第一节总说，第一节总说，因为这一节就是皈依三宝跟什么受持五戒，对吗？所以本节总说就是 就是皈依受戒，这样呢才能够成为佛弟子。它是中道行的根基。中道行各位就不要忘记哦，导师的话哈，因为他这一本是专论对吗？所以佛法概论导师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编排好了，第一章要说什么，第二章要说什么，都已经编排好才写嘛。所以一说到这个才是中道行的根基，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中道行的根基现在是第十五章对吗？各位就要想到什么？早上上的十三章、十四章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在佛法当中的中道行啊，前面那些如果是要佛法的中道行，就这个才会成为佛弟子了。所以是中道行的根基。我说我一个佛弟子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是吗？而我要成为一个佛弟子，就是要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好，接下来发悟大二，那就正论。正论就是什么？正论就是第一的皈依，皈依三宝的这样的正论了。所以就我说那就皈依三宝了。在这个底下又分成什么一跟二，就是皈依三宝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皈依三宝的深意。那皈依三宝的深意，我们说皈依，皈依会在哪里？会做皈依，一切的中人类的文明当中，只有什么文明会说到皈依？什么文明会说到皈依？宗教，宗教。你看呢、啊？基督教不是要受洗吗？这个只所以那个，所以皈依三宝的深意就是不共一般的宗教，不共的这一部分啊。这个各位可以去连上啊。我刚才说到，刚才很快的跟各位说到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归尽三宝章的最后两个偈颂，所说皈依者心念与为体，归彼其相彼，依彼得救济。基本上就可以说皈依三宝的相对的内容了。但是还有不共的皈依，就是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义，只是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的那一个部分。各位可以这样相对来读它。我们很快的去看到第五页，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目次来说明，但是有相关的内容，我们就看到讲义了。第五页，第五页不是说到那个阿拉伯数字一吗？皈依三宝的内容，皈依三宝的内容，基本上我用了五个 小科来说明了。第一个就是皈依的要求，就是在茫茫大海当中啊，生死海当中，我们会有一个皈依的要求。成佛之道的第一个偈颂，基本上就会说到这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注脚。注脚五就在说明这个啦。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流转起环目，何处是依护啦。基本上就是宗教的皈依，就是皈依的要求。就是我有这样的需求要求皈依。但是在成佛之道也有说到不知皈依的是吗？不知道皈依就是念着世乐有六种。但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就已经要知道皈依了，而且要皈依什么？三宝最吉祥的嘛，就是这个了。希望跟大家共勉哦。像类似这些啊，我们要一读再读哦，而且会每一次有更深刻的感动。感动就是情意的，就是信愿的。但是这个是来自于正见的，一看到越来越清楚而来的信心哦。跟大家共勉，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否则只有情义的力量走不远。我们的压力来自什么？情义。我们用情义来去抗压，终究会火山爆发，这样可以理解吗？终究会扛不住。但是我们的情义力量如果有正见进来就不一样。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如果正见还在，这一条路还在，纵然撞的头脑袋就要掉了，还在哦，这条路还在。如果我没有路，我稍一点差一点皮毛伤啊，我就全倒哦。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观察。 但是现在我们证件还在，这条路还在啊，纵然哈断头了，这条路还在，因为会相续啊，不是只有这一生是吗？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跟大家共勉，从深德会往嘉行会的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阶文会方向前进了。好，这个皈依的要求，然后第二个就皈依的仪式，然后皈依的对象，翻到下一页嘛，然后皈依的意气是吧？然后皈依的存依，这一点特别特别，各位特别特别留意，我们一定要看到。宗教当中佛法是不共世间的，不要、哦、现在不是蛮多的吗？还儒释道对吗？现在还看到哦，这一点，这个就是看不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大家都在谈人间佛教对吗？注意哦，注意哦，什么叫做应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导师为什么要进一步谈到人间佛教呢？就是不单单对峙死跟鬼，更要去对峙什么神天跟永生。宗教越高级的宗教越往哪里看？天上看，小心这一点哦。人啊，佛法概论第三章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不要离开人。为什么是这样呢？人有三大特性，连天也比不上。人的三大特性是不离开我们自己哦。这一点跟大家共勉哦，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闻思。这样的轮音啊，只有人间才有哦。而且是导师讲的清楚明白哦，这一点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哦，不要掉以轻心。真正的正见的抉择啊，小心哦。大家都有宗教经验哦，是什么样的经验才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经验哦？这一点。导师那个正见、啊、不单单升官、哦、升官而来的广大行之间的二谛无碍、啊、我们是要一次又一次的闻思、哦、对我而言、啊、不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哦、不是只有这一生、哦、佛法是谈三世的、哦、跟大家共勉、哦、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庄严的面对我们自己、哦、好，接下来就会二了是吗？皈依的什么？皈依三宝的深意，就是不共世间的啦。先总说，总说就是依俗相争，还有什么依共相不共？依共就是共世间的皈依，相不共，不共就是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要依着共的相不共，就像那个是我们最好的真唱言，外在的三宝是我们最好的真唱言。清净人是自己，是吗？自他何乐真上，以自利为主了。然后依俗相争，依俗相争就是我们看到内容，翻到下一页了。皈依三宝，我很快的看一下。如果各位会看这一份讲义吗？你看到、哦、我这边不是有上标大一大二吗？大一大二都不离开什么？皈依三宝，这样可以理解吗？假设我大一大二都会分段。大一大二大的我会分段，小一小二那不一定分段。大一我你看那个分段，但是在第二行，我们一般导师的著作分段第一行一定是空两个字是吗？但是我那个分段，你会看到前面那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那就是我分段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前面有空两个字就是导师连文了。我们看到大一大二都不离开皈依三宝，就大一大二都是在谈论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不能够离切住持三宝，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各位，大一大二它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但从皈依的心情来说，跟说不能够离切住持三宝，这两个如果来去观察导师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不能够离开住持三宝是什么？住持三宝相对于心情来说它是什么？心情是怎样？内，这样可以理解吗？皈依住持三宝呢？外在的， 所以没有离开外在的三宝，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嘛，是这样，要把握皈依三宝的深意了，不要只是共世间的皈依，这样可以理解吗？所说皈依者，信念以为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就济，基本上就是外在的三宝嘛，就在里了。啊，对于那个心情来说，就要向内，就要 更看到皈依三宝的深意了。因为皈依本来就是什么，一般宗教所共同的，佛法却有独闹处，就是不共世间的地方了。接下来看一下，就是三宝的根本是法。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我们很快翻到第六页，第六页的注脚六，第一页注脚六的第一个引文，也是佛法概论了。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章，法依什么？法的创觉者以及什么奉行者？所以根本在哪里？法，佛跟身哈，佛是法的创觉者，身是法的奉行者，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一般说三宝就佛法身，对吗？但在佛法概论哈，你看第一章就是这也是在谈三宝，但是先法，法的创觉者，以法的奉行者。但是各位，这个法是什么法？在序言当中，导师说佛法，佛法是什么？佛法是两个名词嘛，结合词。导师说要理解佛法两个法的两个名词的结合词，佛法。导师说就是佛的法，所以这个法我们不要忘记什么，佛的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啊，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们譬如说我们在共修，相对来说会闻思佛法义嘛，是智慧，对吗？我们的智慧不要离开信心哦，就是不要离开恭敬，信心就是表现出来的恭敬。一般的佛弟子可以基本上，如果说三乘共法，基本上就是智真上跟什么性真上。如果表现出来就是喜欢参加法会，或是喜欢听闻佛法，其实听闻佛法是像这一堂课是非常非常庄严的法会啊。但是我一般谈到法会，就是在念诵的那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反而我们现在的共修的，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共修的这样的方式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正见成就的时候，就要去观察我的信心有没有增加。信心的增加表现出什么？恭敬，恭敬。各位理解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根本在法，但是没有离开，这个是佛的法。为什么称为佛的法呢？本来这个法，法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嘛。为什么称为佛的法呢？因为法从佛出。佛为法本，法从佛出。因为如果没有佛说法，虽然我们都在法当中，但是我们好像什么睁眼的瞎子一样。各位可以理解了。所以类似这些的，今天跟各位说的那些啊，基本上还是在哪里什么？我们说是信徒，也是弟子，对吗？信心不要离开正见，这一点哦，希望可以给各位留下一点什么痕迹啊。回过头来看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翻到第八页嘛，所以那个会谈到根本是法，然后底下就会生这个，希望那个上标那一部分各位就是去细读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各位导师的著作要慢慢的看，否则我们很快都这样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这样，我们每一次看导师的著作就有新的体会，一定要这样哦，会看到更深细的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要一次的看到更新的内容，要温故要知新，否则我说要百看不厌不可能，情意推动着持续不了多久，一定情业推动着去看的时候，恭恭敬敬的看到有新的内容，同样的语言文字要看到新的内容。所以这个上标啊，那个上标号啊，各位先慢去看， 就是我们很好的风景区嘛，他也是叫我们慢慢走，慢慢欣赏，对吗？何况是佛法，希望了大家耐得住性子去看他。然后放到下一页，那就B嘛，就皈依法的深意。那然后过来就会下一页就结说，接下来就会看到那二是吗？皈受持五戒。你看，我也是说依着那个导师的原文，就有受持五戒，对吗？先为总论，就是皈戒的一贯，就是皈依受戒，它是一贯的一贯。我刚才也很快的跟各位说到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各位如果有受五戒的，各位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受五戒的时候什么时候得戒啊？我们受五戒的时候还是一样，刚开始在受五戒哦。第一个仪式就是皈依三宝，对吗？你说在受五戒哦，我今天要受五戒，受五戒的仪式过程当中，先刚开始就是皈依三宝。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得戒哦。我们比方说恭喜得上上戒，是得什么戒体？戒体我们不用讲得太神秘，戒体就是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所以皈依三宝那个仪式当中，就是我在皈依三宝的那时候你就得到戒体，在说五戒的时候那是说明他的戒相，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可以理解到那个皈依跟受戒它是一贯的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说那戒体就是誓愿力，防非止恶的誓愿力。那个誓愿力什么时候得到？就是在皈，就是在受戒的那个刚开始的皈依三宝就得戒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了，那之间的就是有信愿，他就一定会去行，就这个了。像类似这些各位这样的语言文字讲得很快，对吗？各位自己课后自己要去温习哦，让这样的毅力，而且要去观察我们内心的变化哦。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去观察我们的内心的变化，我们要知道那些法义会跟我的身心有关系，我们就要去观察，然后去观察我现在的心是怎样的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本来佛法就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像类似这些哦，就要这样，我们一再一再的闻思，这个就要这样子哦，就要贴近我们的身心哦，要这样哦。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一次一次的越有信心，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推动我们去理解义理嘛，理解义理越了解，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了。好，第二个就是戒的要义，对吗？那就防非止恶，那就主要就是它戒体了。好，所以不是为了那个，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戒相，我们要用戒相，我们就去行嘛，行到最后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心哦。我们说成佛是什么？一切烦恼习气都断尽，是吗？烦恼习气是跟烦恼都跟我们身我们的心有关系，是吗？但是我们的心要在那里 去改善，身口行，身口行来改善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好心来去推动我们身口行，都是相依相成的。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戒相，一定要在戒相，我们在身口行的过程当中要 去改善我们的心，心越改善的越好的时候，就由心来去推动我们的身口行，那就会良性循环了。好，至于那个详论的五戒的受持啊，各位你看可以看到他们导师的，很快看一下了哦，十三页，别想是吗？五戒对吗？我们看不得杀生，这个不得杀生，生就是我们的生命。相对那个第二个不得偷盗，相对偷盗啊，生命就是内命。那个财物啊，滋生是滋生的，那就是什么外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内命外命都是属于个人，所以我那个科判呢、啊，都是个人的内命，个人的外命，个人之后呢，推过来就是什么家庭，家庭为什么保障种族的延续？所以你看到、哦、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和善，就生。最根本就是要护身，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身，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不得邪淫、啊、就是保障什么身， 种族的身，然后呢，妄语呢，保障什么？色就是整体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身呐、啊，和乐共生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开始受戒开始到命中怎样护身，对吗？护身，所以就是不杀生，有种种的身了、啊、然后第五个关于那个哈、哦，那个是遮戒，对吗？为什么佛弟子不饮酒戒呢？我们一般说饮酒也有相对的好处，对身体有相对的好处嘛。如果以佛来看哦，一无是处。这个各位我们要体会的清楚来哦。你看哦，我们说那个有些啊，那个身体好啊，你看哦，那些都跟酒精有关。啊，也比较放松啦、啊，也比较能够怎样的放松，或是比较能够勇敢的做事。各位，那跟酒精有关系的。酒精相对是迷哦，迷相对于佛法来讲就是无明哦，注意这一点哦。佛法是明智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所以对于佛法来讲，饮酒是一无是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知道哦。佛法是明，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无明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是智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所以我们看到不饮酒，饮酒会怎样？败众德，然后障智慧，迷。希望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理解到它、哦、所以以佛法来讲是一无是处。各位，有些人也要依着酒精、啊、有些人说那个。佛法也可以说，如果说可以当药引，对吗？各位注意，那个要变成佛法变成药引它有它的体质的关系，体质不会只有这一生，这样可以理解吗？体质，我这一生的体质会跟过去生活有关系吗？会有哦。有的人他就不喜欢饮酒，他也不会用药，那个酒一来，他不会变成药引，他会变成毒药，为什么是这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留意哦，特别留意，不单单心会相续，那个体质，因为业嘛，招感的也相续，所以我们自己一定不要给自己找太大的理由，纵然会有相对的那个，你自己要知道哦，不要被引动过去。这一点我们自己要佛弟子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没有离开这个，你看那个就是。克己以利他是吧？然后自就是克己以利他，自通之法，类似这些我们的，所以那个五戒以佛法来讲，就是五大师，那叫护身五大师，就是无畏师，这样可以理解吗？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这样的话，希望我跟你讲一直在说的那一部分、啊、一说强调我们这一堂课啊，给各位留下什么印象呢？就是戒跟行，正见跟信心，不要打成两截。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推动我们向前的是情义的力量，就友情。但是友情啊，无始以来那个友情、那情义的力量啊，终究在轮回当中。我们加一个正见，尤其导师说出来的法，他不会离开友情那个情，不会是友情那个情不能否定他，但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这样的情义行、啊、才是怎样？那善达义是吗？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发心菩提，菩提心愿，那是要正见成就他的了。当然大圣的话，就还有正见，还有什么信心嘛？啊，正见慈悲嘛，铸成他的什么信愿的成就嘛？其实每一个阶段都要三心相依相成的。好，很快的第一节说完了，对吗？接下来我们看到目次的第二节，谈到每一个佛弟子都要成为佛弟子，一定要什么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然后成为佛弟子之后，因为佛弟子还是每一个根性都不一样嘛。会有不同的类型，可以这样来说，因为世尊也是应机说法。世尊在那个时代， 它是应机说法，主要的根基就是声闻根基，就是五三乘共法嘛，是吗？所以会成为不同的类型，依着佛弟子的根性不同，好要兴趣不同，而佛呢也有甚深广大的智慧，而甚深广大的智慧而来的慈悲应机说法，所以就有不同的佛弟子的类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一般会说到佛从政出教是什么？法界等流，法界等流一般会说到就跟智慧有相关的才能够法界等流嘛。但是世尊为法界等流是因为什么？大悲等流，对吗？就是慈悲嘛，慈悲才说法了。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不要离开人的三大特胜，智慧正见成就，信心要成就，大圣的正见成就，慈悲就要跟着起来，就是信之一如，还有什么悲之交融，跟大家共勉，人的三大特胜就依着导师的著作深观广行，就这样带出来，就一次一次的啦。虽然现在我自己学的不像样，但是有法，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不像样，我知道我现在不像样是怎样的不像样，那表示什么？我能够吸取经验，我就会往什么？往好的方向前进。我不会永远是这样，我不会像鹦鹉学语，鹦鹉学语学的再怎么样像，还只是鹦鹉学语。但是我们现在是人，我现在虽然还在婴儿，甚至我还在胎儿嘞，虽然在胎儿在学，但是它是人类的胎儿在学，所以它终究会变成婴儿，它终究会变成小孩、成年大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它不会是鹦鹉学语，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人类一般我们说人有无限的可塑性，是吗？只有学习佛法，尤其导师的著作讲得清楚明白，什么叫做无限的可能性？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人是站在是多高的位置，我们才会真正真正的自尊自重。但是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夜郎自大，我们会看到我们无限可能成长的空间，我们会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因为无限可能成长的空间，我们会自尊自重，但是因为是有无限可能成长的空间，我们就不会自满自慢自傲，但是我们就会自尊自重，因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三大特胜，要依着应顺导师所说出来明明白白说出来的那样法义当中，让我们呢明白的看到，然后一次一次依着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自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类型出来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佛弟子就学佛者就有这样的类型嘛，而一方面呢，佛呢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慈悲，所以应机就分成这样的。像类似这些我们的充分的觉知啊，我们就在这样的我们的位阶上向前啊。所以我们来看不同的类型，导师基本上用三大类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什么？在家众跟出家众。第二个呢，声闻与辟支佛。第三个呢，菩萨，对吧？在家众跟出家众，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有在家出家，对吗？我们有像各位啦，我是出家菩萨，对吗？各位呢？如果说菩萨道嘛，我是出家，对吗？各位呢？在家嘛，哈。那声闻也是一样啊，声闻哦，声闻有没有在家弟子？声闻的在家弟子也是三种共法，对吗？他有在家出家嘛，都有了。啊，那个在家佛弟子也有五圣共法，对吗？会不会有出家的五圣共法？不会的，出家的至少要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嘛。所以第一个就在家众、出家众了。关于在家出家，我们看到那个大一底下的挂物大二了，在家众与出家众的大同，大同就是大大的相同了，大大相同主要是在哪里？信解行证。我们看好底下的，然后挂物大三呢，在家众与出家众的什么分别啦？分别就是相对什么不同啦。我们先看大同，大同底下不是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吗？ 一是什么？是归信佛法一样。哎，我们出家也是早晚课要皈依，要皈依三宝嘛，是吧？早晚课皈依三宝，我们都佛弟子，所以这一部分都一样。那、第二个呢，修正佛法也没有多大差别。修正佛法，各位可以加一个括弧啦，就是正果的情况啦。修正这边说修正佛法对吗？就正果的情况，一般说到在家可以证到三果嘛，如果在家证到四果，就要出家嘛，是吧？所以说大同了哈。至于不同的话，分两个，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什么？就是很快的正面，这个是吗？我们出家是什么？起食嘛，所以叫起食。生活方式不同，就是起食为生，专心修行。那个负担的任务不同，负担的任务不同，基本上到现在啦，那个世尊把那个住持佛法的重担是在哪里？出家嘛，所以有这个不同。过来接下来就是声闻以辟之佛，这个是同一类，就是三乘共法这一部分啊，这个就是三乘共法。那如果在世尊的时代，只要佛出世，那就要声闻弟子嘛。但在佛出世的那声闻弟子，还有缘觉根性的，缘觉根性，各位会想到什么？缘觉根性。大家是对吗？所以在佛陀时代啊，出家众哦，也分成什么人间比丘，还有什么阿兰若比丘。阿兰若比丘就是无事比丘，对吗？以什么为主？人间比丘，就住在僧团内的啦。世尊是人间比丘还是兰若比丘？阿兰若比丘，人间比丘。所以真正住持佛法的是什么比丘？人间比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就分成这两类的啦。那阿兰若比丘一般的就是远离聚落嘛，他一般他会比较行头陀行。那个导师在这个内文当中会举大家摄，你看我们看到下一页他不是说了截屏吗？截屏我们看到一这一点，世尊在世的时候啊，他就什么化导声闻已经受到实现，因为不能大唱本怀。世尊的本怀是什么？世尊的本怀就是人间佛教什么人菩萨行。你看到法华经不是这样说到吗？为什么佛啊自己成佛，他为什么叫人家行那个解脱道？法华经这样提出质疑呢？如果世尊是这样的话，他有犯悭贪哦。有人说阿罗汉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真的是不知道佛法的深广富贵庄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华经说那个也是佛的慈悲，是吗？然后从什么回小向大，是吗？一圣就近嘛。所以他在声闻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唱佛本怀了，而那个这就是那个声闻当中的阿兰若比丘啊，那更就是头头行了，更是与人间佛教大不同了。已经声闻了人间比丘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大唱佛的本怀，是吗？何况是那个兰若比丘了？你看喽，佛入灭之后啊，大家是为主导，对吗？所以那就更怎样？所以是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化导就这样。我们看到仙号，佛涅槃之后啊。由于大家摄系压倒阿难，就是阶级嘛，取得僧团的领导地位，那就更趋向什么？就更趋向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所以被声闻被菩萨喝为小圣了。所以接下来又会说到菩萨了。菩萨的话就更能够契合世尊正觉的精神，接下来就会说到什么？菩萨的名义，还有菩萨的修行呢。好，最后一个观无大事就会说到佛在世的时候，声闻当中会尽菩萨根性的，从那个地方去开展出初级大圣。所以导师的研究过程当中研究到什么？就是在声闻的，不是有上座部、大众部吗？大众部就是多年轻的少年比丘嘛，在那个地方就是有大，就是菩萨根性的，就从那边开展出来了。 好，很快的就跟大家共同研读到这里了，希望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给各位的那些信息了，应该现在有相对的会推，会有去撼动到各位那一部分的，但是是希望各位能够细水长流了。我想在文思导师著作当中应该是能够推动着各位细水长流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好，我们下课。